我们伯明聚会停在这里，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篇信息的题目是以约翰二十一章里牧养的路来建造教会。这一次的特会我们以约翰福音做主题，这一篇我们来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总结。第一个大点是说，约翰二十一章它是讲到牧养，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太像样的总结，因为前面都是讲的那么高，但是前面讲的所有的事如果没有二十一章就没有完成也没有总结。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从这个第一章到第二十章，所有应该讲的事都讲过了，所有应该启示的都已经启示了。啊，这个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二十章，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主来成为我们一切的需要，也告诉我们借着他的死而复活，他能够产生他的家、他的葡萄树，还有他的这个新人孩子。那这一切呢，都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所完成了。这个在这个第二十一章以前呢，这个教会也产生了，主也成为那个赐生命的灵了。这个赐生命的灵吹到门徒里面去，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初行的教会也出现了，在这个第十三章。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呢，就所有需要讲的都讲完了。但是这从第二十一章呢，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从实行的角度来看。从实行上需要有第二十一章，如果没有第二十一章的实行呢，那前面呢都是不完成的，也没有总结的。需要有这些总结呢，就需要有第二十一章的这个实行。这个第二十一章的实行呢，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这个所以下面就是说，牧养就是开启约翰福音的钥匙。这个如果呢，我们要从实行方面来了解这个约翰福音前面所讲的东西，我们就需要有这个牧养。如果你不在这个牧养的实行里面，前面都讲的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里面这个丰富了，就是你没有钥匙开启不了啊。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大家盼望在主的恢复里面的每一位都能够拥有这个钥匙，在这个主的恢复里面呢，这个有三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高峰的真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神人的生活，第三个呢就是在主的恢复里面需要有普遍的这个牧养的实行。下面这个几个重点小点呢，都是从这本书活力牌里面就出来的。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呢，就讲到我们要这个成为牧养呢，就是需要有两件事，就是第一是牧养，第二是教导。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实行教会生活。我念几段话给大家听。牧养与教导呢是活力牌的义务。我们若不这样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欠了主，欠了圣徒，欠了地上所有罪人的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每一个人欠了主，欠了圣徒，欠了所有地上罪人的债。牧养和教导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的，是主所给我们的嘱咐，这是神所命定建造基督身体基本的路，以终极完成他永远的目标。那下面还有一段，如果我们实行这些事，在主的恢复中必定会有一个 真实的福信。哦，就今天我们如果在主的会幕里面需要有真实的福信，就需要有实行这些事。我们必须是牧人，有父神在他神性里的爱和赦罪的心，并且有我们救主基督在他人性里牧养和寻求的灵。我们也必须对基督一切神圣奥秘的教训有属天的意象，就这三件事：高峰的真理、神人的生活，还有牧养。牧养和教导是活力牌的义务，也是神所命定基本的路，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终点，这里的终点呢，他就讲到呢，主耶稣来，他第一是来按照他的人性来牧养，这个第一还不是按照他的神性来供应来喂养，第一呢是按照他的人性来顾惜。第一重点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牧养是什么，整卷约翰福音对我们是空洞的，这是很强的一个话，就是刚才昨天你听的所有四篇的信息，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五篇，你不认识什么是牧养，前面的全部是空洞的。唯有我们牧养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内在的认识约翰福音。第二点，约翰福音这卷书是论到基督借着顾惜并且喂养我们来做我们的生命。顾惜人是使人快乐，使人愉快，使人舒息。而这几个词句呢，好像不是很属灵，但是在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面呢，这几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牧养人，就是要叫人使人快乐，使人愉快，使人舒息。我们常常都是用这个比喻，我们要把这个奶瓶供应给这个婴孩，这个婴孩要快乐，要愉快，要舒息。他如果不是的话呢，你这个奶瓶塞不进去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面呢，是大量的大量的需要这个用顾惜人来使人快乐，使人愉快，使人舒息。喂养人是以报了万有的基督来供应，有这两面，就是以人性方面，就是牧养人来叫人觉得被顾惜，快乐舒愉快舒息。在神性方面，就是拥抱了万有的丰富来供应人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它是提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呢，就是耶稣跟这个税吏和罪人一同这个坐席，然后呢他就被那个法利赛人呢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这个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我们注意耶稣是救主，是大夫，是祭司，是君王，这里还有甚至是奴仆，这里说是他是什么呢，他是罪人的朋友。我们今天早上呢就需要有这个印象，就是主耶稣的其中有一个的名字，有一个的衔头，就是他是罪人的朋友。我们有一位救主，他不光是信徒的朋友，他更是罪人的朋友。而且呢，他先是这个罪人的朋友，之后才是罪人的救主。他先是罪人的朋友，然后第二才是罪人的救主。我们是以为主耶稣是先是来做我们罪人的救主，拯救了我们了，然后才做我们的朋友。但是呢，这个次序是倒过来的，是第一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以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那这里呢，我就念几段的话给大家听。这是尼迪兄文集这个第二期第二十册，这人将来如何。在第三章里面，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被陈明为罪人的朋友，因为就着历史的观点来说，他在人中间的行动首先是做他们的朋友， 然后才做他们的救主。你今天有否看见为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首先仍然是做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达到愿意和能够接受他做救主的地步以前，他是做一位朋友来领导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不受拦阻的亲身遇见他，使救恩的门一直敞开，使我们能够接受他做救主。这是一个宝贵的发现啊！这个第二段是这个尼迪翁文集第一期第十八册讲经记录里面这个这一片信息叫做大祭司，大祭司的体虚。他这里是这样讲，他说这个主是恩典的主，主啊也是表同情，这个表同情啊是很重要，这个电脑没有办法跟你表同情啊，这个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表同情。圣经对主有两个名称，一个是罪人的救主，一个是罪人的朋友。救主是说他救赎罪人，朋友是表明他与罪人有来往，罪人一切的痛苦难当的感觉他也感觉到。感谢赞美神，主耶稣不只做罪人的救主，也做罪人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点他丰盛的荣耀，有时候你遇到艰难，你有时候觉得孤单，许多的脸色使你难堪，许多的声调使你伤心，四围的光景在你看来都是灰色的，但是你要知道洪涛巨浪漫过你身的时候，主不只做你的救主，他也做你的朋友，他与你同样的感觉艰难，他与你表同情，他与你一同经过这一切的境遇。这是第二。第三也是尼德神文集第二集第二十册，这个不是这个我讲过，就是第一集第二十册，在这个福音问题里面第十一问。在十一问呢，它是最后一段，它是这样讲，我们感谢主，主他是先做罪人的朋友，后做罪人的救主，他是先爱我们，做工作的我们能够信，就是一直用他的爱做，以朋友的身份来做到我们能够信，能够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然后他才做我们的救主。那这个呢，就是这个主来做这个罪人的朋友，这一段这个一点的补充。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个小点，这三个小点呢就是从约翰福音来看呢这个主耶稣在他的人性里面怎么顾惜人，然后先有这个顾惜，就是用我们刚才的原则，就是先做朋友，然后第二呢才在神性里面来喂养他们。第一个小点，基督这位神救主被拿但业认出是神子的时候，他就回答拿但业说，他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这位人子身上，像雅各在梦中所见的天梯一样。这对拿但业是一种的顾惜，鼓励他跟从主，使他有份于主的喂养，而得着整卷约翰福音里所启示的神圣一处。那你去读一读这个拿但业啊，这个第一个这人很难办，在第四十六节第一章第四十六节，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这个一个人如果是这样就是很难供应，很难顾惜他。就是这个你去照顾一个新人，他是冷笑的，他是讥诮的，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很多人就转弯就走掉了。但是主耶稣呢，他不是这样，他说拿但业，你还没有这个看见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你，你坐在无花果树的时候，这个我就看见你了。这个 然后呢，这个拿单耶呢，他就第四十八节呢，他就怀疑，他是怎么讲呢？他是说这个四十八节。他说你怎么认识我的？这个主耶稣是你在无花果树的底下我就已经知道了。拿单耶说你怎么认识我？这个一个这样溜的性情的人，主耶稣呢，他是第一个是在人性里面这个顾惜他。第四十七节呢，他说他不是说这个，哎呀，你这个真是一个溜的人。他是先是说，哎，这个不错，说这个人呢、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没有诡诈，他就是这样这个来讥诮啊，来这样这个怀疑了。但是至少他没有虚假，他是这个他就认出他的好处。然后呢，这个第五十节、五十一节呢，他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是因着这个信吗？你要看呢、其实要看，还有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呢，就是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呢在上面，上去下来。那这个呢，就提到这个天梯。那么这个天梯怎么是一个顾惜呢？这个天梯是一个很高的启示啊。我们知道这主耶稣是天梯啊，是一头顶天一头立地啊，所以他是把地连于天的，他是把我们从我们现在的那种的可怜的这个这个怀疑的讥诮的光景呢、领到这个属灵的情形里面。这个有的人呢去照顾人呢、他是这个天梯是这样吗？这天梯是应该是这样的吗？哦 ，OK， 一头贴地一头顶天嘛，有的人呢他的梯是这样的，是只有天没有地的，有的人的梯呢是这样的，只有地带不上天的。这个主耶稣呢，他是这个天梯啊，是把人从地带到天啊，他天供应到地上来，所以这个呢就是顾惜了。这顾惜呢不是光是在天上，这个顾惜呢也不是光是在地上，顾惜呢是从地上带到天上。那我就读一段啊、这个李弟兄怎么解释这个天梯就是顾惜。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树立的梯子，这个树立的梯子是在他的人性里是在他的人性里，就是作为人他能够与你共鸣，所以他就能够把你带到他的神性里面。基督是在他的人性里是树立的梯子。然后下面他说造假木包金建造的月桂桧木是金子啊，是包在什么？包在木头里面啊。这个木头呢是树立的部分，是主要的部分，金子是包裹的部分。我们要树立起来就必须是在复活里面的人。耶稣成了梯子不是凭着他的神性，乃是凭着他的人性，不是凭着他是神子，乃是凭着他是人子啊。他是天梯，是高举的阶梯，但是呢是把天带到地上来，并且把地连于天，为着建造神的家啊。那大家希望这样解释就清楚了，就是为什么天梯是一种顾惜哦。这个天梯对拿但业是一种的顾惜啊，鼓励他来跟从主。然后呢他被顾惜了以后他才能够这个听得进去约翰福音下面的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二十章的讲的所有的启示。这是第一点的主耶稣的怎么来顾惜人，他是以人性作为人来顾惜人。第二小点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富人的这个经历。当基督这位神救主要救一个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必须从犹太经过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而从撒玛利亚主要的路上绕道往叙加城，在靠近叙加的雅各井旁 等候他的对象来，为要借着请妇人给他水喝。而主耶稣呢，他是绕道去找这个妇人。今天呢，这个我们呢就很不喜欢绕道，要绕道呢就多了功夫。而且主耶稣呢，他不是方式说我要这个效率最高所以呢就是要找效率最高的那条路，他是找这个能够完成这个牧养人的路。我做一个见证，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到一个我要打电话给他这个诚心的一个信任。哎呀，我这时间就急了，我说这个最重要的事是我要预备信息这个信息才是重要的，这个打一个电话给新人又占去了15分钟这个主就在里面这个指责我他说 是哪一项重要是这个给4000人讲道重要呢，是照顾一个弟兄重要？所以我就说主啊赦免我，我就拿起个电话来打，感谢主。主耶稣呢，他是绕道这个呢，就说明在他的人性里面，如果他不绕这个道呢，这个妇人永远没有办法这个得到主的供应跟牧养跟喂养。那他绕道来到叙加城，为着接着给请这个妇人给他水喝，这样的话呢。就顾惜他，这个第一个顾惜呢，不是说，你要不要水啊？你知不知道你是口渴啊？你知不知道你在犯罪啊？这个最好顾惜人的路啊，就是先，不是说你有需要，是我有需要，这个我们常常说是最好顾惜人的路牧养人的路不是用嘴巴牧养，是用耳朵牧养，就是先听人讲，他讲了他就被顾惜了。而今天呢，这个这个要讲的人太多要听的人太少全世界都是要讲，那没人会听，所以你去听的话呢，就是顾惜人了。这个主耶稣这样顾惜他的以后呢，就用这个生命的水来喂养他。哦，主耶稣今天在主的会幅里面这个我们需要大量的做这样牧养人的人。这个每一位如果我们都是能够这样牧养人的话，在主的会幅就有一个新的福星了。用生命的水来喂养他，这个生命的水呢，我们讲过很多，就是永流的三一神自己。OK， 第三个例子，当那些指控的法利赛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定罪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呢，基督这位神救主在他的人性里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能够是没有罪，那是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做得到。能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不光是这个神的儿子他的无罪，更说出他的顾惜，他在人性里面来顾惜这个罪人。这个他是最有地位，最有地位来定我们的罪。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们软弱这个抓住你的软弱，抓住你的痛脚这个别人看不到，我看到了这个没有太大的本事所以你看到了，但是你不定他的罪，那就需要主的人性了。 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我可以定你的罪，但是我不定你的罪。我可以责备你，但是我不责备你。我可以要求你，但是我不要求你。这个就是用人性来故事，使这位伟大的我是啊，就能够用我是来喂养他。那从这里呢，就第二步，就叫他从这个罪得着自由，并且使他能够不再犯罪。在这里呢，就是三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整个约翰福音呢，都是一面讲到基督怎么样用他的神性来供应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在他的人性里面用神性来供应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的会服里面需要恢复这一点，这个在这个牧养的方面呢，来得着恢复。下面第二个大点就是专题的讲到这个彼得。这个彼得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在约翰二十一章呢，就是特别是彼得就是主角。主复活以后，他牧养彼得，又托付彼得喂养他的小羊，并且牧养他的羊，这是把死徒的职事与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教会，结果就带进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要跟其他几段一起来读。一个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一个就是路加第二十二章，一个就是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这一些呢，就是讲到还有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这几段你把它串起来啊，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这主怎么样牧养彼得，然后彼得转过头来怎么样做一个牧养的人。那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这个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就叫门徒，你们在加利利等我。这个彼得呢，他到了加利利没错，他不是等主耶稣，他拉着六个门徒跑了去打鱼去了，大概呢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就拉着他们就去打鱼去了。那么正在打鱼的时候呢，就打了一个晚上打不到了，那早上呢，这个主耶稣就遇见他，就再一次叫他从他的跌倒里面呢就恢复过来。那这是第三次这个主耶稣呢来呼召彼得。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在加利利的海边，其实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个是第二次。第一次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对不起，我讲错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是第一次是在犹大的旷野，就是四喜约翰呢带人受浸的地方，那是这个彼得头一次遇见主，主就说啊，你来跟从我啊，然后呢他就跟从了，但是回到加利利又重操旧业去了，又跑去这个打鱼去了。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呢，这主耶稣跑到加利利那里啊，就看见那个已经答应跟从他的人啊，第二次再看见他，就看见他在打鱼。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呢，他说啊，看见他跟他的兄弟在打鱼，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呢、啊，加利利的海边说，你来跟从我。那彼得呢，他就放下。所以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啊，他是第一次的堕落，他已经堕落过了。他其实应该啊，在犹太的旷野那里啊，第一次被复召的时候就好好的跟从主了，回到加利利就不要再去打鱼了。但是呢，他就回到加利利啊，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就回去打鱼去了，就第一次堕落。主耶稣复召他，他就放下他的网来跟从主。所以在这里呢，他是第二次的堕落，第二次呢他堕落了，又堕落，重操旧业，又回到第二次。我们在这个冬季训练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呢、啊， 这个四个阶段的生命长大，每个阶段都堕落，而且呢最后一个阶段呢是堕落做从前所做的，但是在这里的主耶稣还是回头来来这个照顾这个彼得。那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彼得就失败了啊，而且呢失败得很惨呢、啊、这个他这个失败啊给他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他这个失败不是普通的失败，他这个失败是否认主啊，而且他这个失败在这个是刚刚在他自夸以前，他自夸是说他比别的都会高一等的，别人会跌倒他不会跌倒的啊，然后就刚好在那个以后他大跌倒一次，大跌倒了以后他跑出去哭啊。那我在想啊，他哭什么东西啊，我在想啊，他就是他哭就是因为他自己那个这个英雄偶像被推倒了、啊、他原来就是以为他是跟随主的英雄啊，这个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结果呢跌倒最厉害的就最快跌倒的就是他，所以他跑出去哭啊，哭啊，哎呀，那个刚强的彼得没有了，那个忠心的彼得没有了，那个爱主的彼得没有了，他就跑出去哭去，就这个然后呢啊，这个哎呀，我说这个真是很凄惨，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22章啊，主耶稣说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跟彼得说，在那里呢彼得呢在路加22章啊正在博饼的时候，这个他彼得还在跟别人争大谁是最大的，那这个主耶稣就说，凡是做大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然后呢就替门徒洗脚。路加22章没有讲这个，你要跟这个约翰13章给他拼起来啊，都是在这个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约翰13章呢没有说他们争吵啊，就只说主耶稣来洗门徒的脚。22章呢就是他们在争吵的时候主耶稣来洗脚就是说这个凡是这个我是来啊，不是做这个带领的，我是来做奴仆的啊，这个要这个得罪人就要做这个奴仆。然后呢他就这个在彼得争功以后邀功以后，在主耶稣就讲了，他说哎，彼得我跟你讲啊，这个撒旦呢要来摔你，这个你要否认我啊，但是你放心，我是为你祷告过了，所以呢你这个跌倒了以后呢，你回头就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我这个有一次我读这段话，我说主耶稣啊，你既然有力量能够祷告叫他能够回头，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叫他不遇见试探呢？那不是更好吗？那你有力量说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洗脚的时候你就在那里痛苦的时候，我就叫你悔改回头兼顾你的弟兄，这个那你就不要叫撒旦来就是了嘛，你就祷告捆绑撒旦，叫撒旦不要引诱这个彼得，那就不是很简单的嘛。你要知道哦，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彼得这个对这个印象啊，这个需要牧养的印象不会深的，他这个这样一跌倒这样一样被主牧养啊，他终生难忘啊，终生难忘啊，这个跌倒就是对他一个成全，就叫他这个领会到，无论我是怎么样跌倒，主都是会照顾我的，主都是会顾念我的。这个所以啊，当这个约翰21章啊，主耶稣在那里啊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
这个
这一些的图画一幅一幅就在这个彼得的脑子里面涌现出来，就是在这个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我怎么夸张啊，主怎么样呢？书上这个腰带来卑微的来这个洗脚做榜样，然后呢他在那里怎么样说，他为我祷告叫我这个不被这个撒旦吃去，然后呢能够兼顾弟兄，然后呢我又记得从那以后也没有十二个小时我就大大的跌倒，然后呢这个跌倒了以后呢还有一段呢，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啊，他就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啊，他就对这个妇人说，你们要告诉这个门徒，还要告诉彼得啊，就是我复活了。这个当这个妇人把这个话转回来跟这个门徒讲，你如果是彼得你会怎么想，怎么会主特别提我的名字啊？他说告诉门徒和彼得我是最不应该被提名的，我是最烂的，但是呢主特别提名，你要告诉门徒还要告诉彼得，主复活了。这句话这个打到这个彼得的心里面，然后呢再想想昨天晚上讲了那么多话，还是去这个堕落，还是去离开主。然后主来说，他也没有责备彼得，他跟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些是什么？这有人说这些就是鱼就是你爱我比爱鱼更多吗？这个李弟兄不是这样讲，有的人说这些就是门徒了，就是你爱我比爱其他的门徒更多吗？这也不是这样。他说这些啊，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就是你爱我比你过去那些自夸啦、跌倒啦、又是懊悔了，你这一套的经历，你去想一想，你是不是还爱我？你爱我比这些起起落落更深吗？哎呀，这个彼得真的不知道怎么的回答。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的失败，你知道我的自夸，你知道我的跌倒，你知道我的这个带门徒去爱世界。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是一段很感动人的一段话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在主的会幕里面都是这样被主来牧养。那等到呢这个彼得到年老啊，他年老的时候他就劝人要牧养人，他劝人牧养人呢，他是离不开那个回忆，所以他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他在劝呢那些在我们当中年长的要怎么样去牧养人呢，他就引用了很多的话，他讲了很多的话，那个话呢都是基于他跟主耶稣的经历那个我把这些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彼得前书第五章，在从第二节到第十节啊，他说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来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这个按着神的意思就是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 就按照神怎么来牧养我们，然后我们去牧养人，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强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但那全班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战胜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这个坚固啊，这个字是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说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是同样一个字。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彼得他是重复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给他的那句话，他说主耶稣坚固了我，所以呢这位神全盘恩典的神也会照样的在你一切的跌倒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否认主以后，他亲自会成全你，会坚固你，会加强你，给你立定根基。这个在这里啊，在第二节他说牧养牧养牧养，这绝对呢是彼得讲这句话是根据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说你爱我吗，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重复说年轻的时候主耶稣叫我牧养，所以牧要牧养群羊。第二呢，这里有8个点啊。第二他说不是辖管群羊，这个彼得讲这个话呢，他肯定脑子里面有这个印象，这个主耶稣他是自己谦卑啊，这个不做这个领袖，而是不做辖管的，乃是做奴仆啊，这是根据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然后呢第三点呢，他说在这个第三节他说不是要做主辖管，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啊。这个主耶稣啊，他在洗门徒的脚啊，洗完了以后他说你们要知道啊，我这样做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看见一个范本，叫你们照样行。所以彼得在这里啊，他说你不要做辖管人的人，你要做榜样。他就已经想到主耶稣怎么是我们的榜样啊，他虽然是主人，但是他洗脚。第四点呢，就是第5节，他说你们要用谦卑来束腰。那肯定啊，这个他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主耶稣怎么脱了他自己的衣服，就用这个手巾来束他的自己的腰。这个束腰啊，就是代表他是奴仆啊。这里呢，这个彼得就说这个你们众人要彼此相待啊，这个主耶稣说我怎么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这个是根据彼得他那个印象。然后第4节他说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要看见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他绝对不能忘记啊，主耶稣祝福他在约翰21章，他说你要这样做一直到我来，你不要管约翰怎么样，反正你要这个牧养主的群羊一直到我来。 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说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哦，他是以这个主的再来做他前面的鼓励。第六点呢，他说这个在第七节，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顾念这个。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他自己怎么失败啊，怎么样呢？这个跌倒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呢、啊，就是顾虑到我们自己会失败、会跌倒。但是呢，这里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前面的忧虑，会不会失败、会不会跌倒，通通卸给神，因为神会顾念你的。就好像他顾念彼得一样，他怎么样顾念彼得，他也会顾念你的。然后呢，这个第八节呢，他说但是呢，你要警醒，因为还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啊，就是魔鬼，他好像这个吼叫的狮子。哎呀，这个狮子，这个彼得领教过，他是给他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那个婢女的面前。被这个撒旦一口就咬了，然后说这个主耶稣说撒旦呢要摔你，但是你不要怕这个吼叫的狮子啊，虽然他是寻找可吞噬的人，但是呢我为你祷告。然后呢这个第十节，他说我刚才已经提过，他说你们暂时受了苦楚以后呢，主是一定会兼顾你的。为什么呢？主是兼顾过我，虽然我啊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失败经历经过，但是呢主还是兼顾我，所以我现在呢回头呢也兼顾这个弟兄。这个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啊，他在老年的时候讲的是啊，通通都是因着他年轻的时候主牧养他，给他很深很深的印象，甚至在他的失败里面牧养他，所以他毕生难忘，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话传递给下面的人。这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很多，这个不要说是到了年长没事做，这个年长最大要做的事就是要做牧养人。这个教会的行政啊，这是小的事，教会的牧养是大的事。也就是说教会的行政只需要占10%到20%，教会的牧养要占80%，所以你从教会的行政下来啊，你还有80%的事可以做。这个我们呢都要好像彼得一样，到年老的时候不是说你要管行政啊，是说你要牧养。他这里说是给长老讲的，其实是给所有的年长的讲的啊。然后呢到了第五节第六节呢，到时候其他的人大家都要一样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牧养是要普遍的牧养。哎呀，主耶稣啊，求主在这个恢复里面，他的恢复里面恢复这一件事啊，有普遍的牧养，大家阿门不阿门啊？阿门。所以我们把这个小点读一读，重点。彼得对他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很有自信，很有自信，甚至认为自己能够同主下监，同主受死。彼得他受到了试验，三次否认主，甚至在一位使女面前否认主。彼得是彻彻底底被打倒，结果是全然失败，使他领悟到自己是绝对不可靠的，他不该再对自己有任何的信心。我们所经过的试炼被主用来筛去并拆毁我们天然的性情和习惯，好带进圣灵成熟而甘甜的构成。真正的成熟就是带我们进到这个牧养里面。我先把这个读完，我再回头来讲这一点。天使报给三位发现奴仆救主复活的姊妹的口信，是要他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个和彼得这个词啊，指明 虽然彼得是失败了，是跌倒了，是堕落了，主却是没有弃绝他。和彼得的意思也就是和你这样一个像彼得这样失败的你，但愿我们能够看见对主对我们的心，要他不爱我们、忘记我们、弃绝我们乃是不可能的事，他是顾念我们的。我们叫一切的忧虑设给神，因为他是顾念你的，你要他忘记你是不可能的。 It matters to him concerning you， 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对他是有关系的。第六，主来恢复彼得对他的爱，嘱咐他牧养主的教会，并且日后的殉道预备他，使他不再信靠天然的力量跟从主。我们要结果子并且喂养人，就必须要享受并且涌流出神圣生命的丰富，这需要我们爱主。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保守自己不失败，乃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爱主就能够照顾主的群羊。第八，经过失败，彼得学会凭着在主里的信心谦卑地服侍弟兄们，牧养神的羊群。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所刚才我提出来的。他是经过失败，他是永远难忘，所以他就能够讲出这些的话。他能够讲出这些话，说出这个年老的彼得啊，他自己就是一个牧养的人，他不是牧养的人，他讲不出这样的话来。他讲得出这个话，就是因为他从失败里面学到牧养的功课，而嘱咐别人，成全别人，叫别人也能够像他一样成为牧养人的人。哦，主耶稣，哎们，叫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好像彼得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牧养人的人。这个刚才说啊，这个牧养啊，跟这个生命成熟啊，连在一起啊。你越生命成熟啊，你就越在牧养里面。反过来说，你越牧养人呢，你这个生命就越成熟。我这个根据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啊，到了末后是讲到这个生命成熟啊，在生命最成熟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他这个在哪里啊？就讲到最后几节，通通都是讲牧养。而其实啊，整本雅各书啊，一面来说是寻求主的人追求主的心路历程，另外一方面呢、啊，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讲牧养，从头到尾都是讲牧养。第一章一开始，你寻求主啊，你找他不到啊，你去看看主在哪里牧养，你跑到那里去。你去学学看看主怎么样牧养，哎，你就在哪里啊？你就看到他。你这个爱主的人，你若不知道主在哪里，你就跟随啊羊群的脚踪，然后呢，把你的小羊啊，你正在牧养人的过程，把你的小羊放在他的羊群当中。换一句话说呢，是从牧养开始的。然后呢，在这个第一章第八章啊，他这个寻求主的人经过三个阶段。这个第一个阶段是我先主后，第二个阶段是主先我后，第三个阶段是有主无我。那怎么讲呢？在这个第二章啊第十六节，他说：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 他在百合花中牧养群羊。换一句话说，就在主牧养群羊的过程里面，我就认识啊，我的主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他的。换一句话说呢，先是我，然后是他。这是第二章第十六节。然后你往前到了第六章第三节呢，他就同样一句话，但是这次序掉过头来。他说，我是属于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是属于我，他在百合花中牧养他的群羊。在这里呢，你就看见这个次序掉了。开头的时候是我先主后啊，到了第六章呢就主先我后，然后到第七章了，他就说我是属于我的良人，没有我的良人属于我。然后呢，我们要到田间去，我们要到这个葡萄园去，在哪里啊，我的心就要归给你了。这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有主没有我。你去读这个尼弟兄的这个歌中之歌的注解，他就讲到这三个阶段啊，第一就是我先主后，第二就是主先我后，第三就是有主无我。然后呢到了这个末了，这个成熟了，成熟就等着背题了，没有别的事做了啊。这个最近我们都说是我们要追求生命成熟啊，就生命成熟，成熟到最后，最后，最后成熟，那是怎么样呢？最后成熟就要照顾小羊。这个在第八章，他先是要讲到这个要背题，然后呢，他就我们最喜欢的那一段话啦，就是。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背上，如错契，爱如此坚强，嫉妒于阴间的残忍等等等等这爱纵水不能熄灭啊，这是到第七节。然后下面一节怎么讲呢？一直到这本书的最后末了，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而这个小妹就是照顾的新人，她的两个乳呢尚未长成，当我们的妹妹被人提亲的时候，我们当为什么怎么办呢？就想到照顾的新人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下面呢就是说，假如呢这个小妹呢是墙，就要在其上建造银的城垛；如果是门，就要香柏木用板来围绕它。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新人的情形各种不同。有的人是墙，有的是门，叫墙的就要照墙的情形来照顾牧养他，是门的话就要照门的情形来照顾牧养他，是这个意思嘛？那你去读这个注解，他就跟你讲了，他说倘若年幼者是墙，就是为着众世界分别出来是基督成熟佳偶，就要根据基督的救赎在这个人身上建造城垛来成全这个人。倘若这个年幼者是门，作为入口让人进入基督，他是传福音者，基督的佳偶同他的良人就要基督赎天和德荣的人性，并且他的赎天的人性生命在这个人视为建造护卫来成全这个人。换句话说，就照着新人的情形来成全他。哎，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是在这个寻求主的人到了最成熟，最成熟等待被提的时候做这个事。换一句话说呢，等到你最成熟了，你还不能放弃牧养的工作。然后呢，这个下面呢他还有一两句话我就不讲了，就是讲完了这个他就说良人呢、你快来吧，就是没有再讲了。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成熟啊，就是在我们牧养的过程里面进行的，也就是在我们牧养人的时候，我们生命成熟长大。你说主啊，愿你快来，我等待你来。这个，但是这个真正等待人，主耶稣再回来的人呢，他是一面在等待，一面是在照顾新人。OK， 现在我们下面这个第。最后一个点就是第三个大点，以牧养的路来传扬福音并且复兴教会，是在 爱里将基督供应人的生，将基督供应人的生活，使教会得着建造，这种的生活乃是多结果子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就引用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啊，就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亲密的关切，亲密的关切啊 ，intimate concern。在我们牧养人的过程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对人啊有这个亲密的关切。这个怎么在这个第七章看见这个亲密的关切呢？这保罗写这个第七章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是啰里啰嗦的，再啰嗦都没有啊。他就讲到啊，这个哥林多人啊，他们这个懊悔了啊，然后呢这个忧伤啊，他讲到这个忧伤，他讲多少话？他说你们开头就是忧伤，但是呢这个忧伤是一时的，然后呢这个忧伤呢又不是你们天然的忧伤，如果是你们天然的忧伤呢就是会引致死的，但是呢从神来的忧伤呢就是会引致悔改的，所以因为你们悔改呢，你们这个忧伤一定是从神来的忧伤，然后你们忧伤完了以后呢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又是自愿了，又是悔改了，又是一大堆东西。这个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他很顾到这个这些跌倒的人的感觉，他说你这个忧伤啊，他就在这个忧伤上做文章了，忧伤也就是忧伤了一时，然后这个忧伤还有积极的结果的，这忧伤呢又产生了悔改了，那么我又会改，但是现在又不悔改了，我懊悔，现在又不懊悔了，哎，你们这个忧伤呢就从此啊，你看就产生出又自愿了，又这个又我忘记了，他讲一大堆。这个就证明了这个保罗对他们有亲切的关切，亲密的关切，亲密的关切。这怎么对那个新人呢、啊、有亲密的关切？我们是说人家要亲密关切我，我哪里有时间去亲密关切别人？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亲密的关切啊，这个我自己亲密的关切那个度数都不够了，那还有还需要去亲密关切别人。这个就说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就说到你的心肠究竟有多大啊。因为啊这个第七章的亲密的关切、啊、是跟第六章啊这个心胸的扩大是连在一起的。第六章说啊你的心肠狭窄啊，是狭窄在你们自己里面，但我的心肠不是狭窄的，我的心肠是宽广的，宽广。这个人呢、啊、他心的狭窄的时候，他只有容量来别人亲密的关切他。他没有再多的容量啊，一个人的心呢、啊、只有那么多的容量。如果你这个花了全部的空间来关切自己，那就没有容量来关切别人。那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这个心胸啊，你们的心肠啊是狭窄啊，但是呢我是宽宏的，因为我是宽宏，所以我能够关切你。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是连起来的，第五章是讲这个和好的执事，但是怎么样能够实行这个和好的执事呢？就要借着第六章心胸的扩大，这个心胸的扩大就能够带进第七章，第七章就是这个亲密的关切。你没有这个和好的执事，你心就不能宽广，你心不宽广，你就没有办法对人有亲密的关切。这个在主的会服里面， 所有的信人都是软弱的，这个没有这个主安排给我们的去照顾的人呢、啊。你如果是想照顾出一个人来成为将来的李长寿、倪柝声，你一定会失望。他将来是不是倪柝声、李长寿是神的事，但是我们的照顾的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啊。这个为着这个缘故啊，我们都需要这个心胸啊被扩大，这个心胸啊这个字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哦，这个字啊是英文是 compassion， 就是包，也就是你的心肠内里最敏感的那一部分。这个保罗啊，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啊，他说我是在基督的心胸里面，这个 compassion 那个心怀里面来顾念你们。这个今天我们需要有够多的生命啊，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够多的心胸啊。好，不光是有主的生命，更是有主的心胸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但是路加福音呢，他是说你们要有怜悯，就是要有 compassion， 就好像天父的 compassion 一样，你们的心胸要好像天父的心胸一样。那天父是什么心胸啊？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他说啊，这个慈爱的父亲呢、啊，当浪子回来的时候啊，他还没有拥抱他以前呢、啊，他是先是动了慈心呢、啊，同样一个字、啊、the compassion， 这个字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个心胸狭窄的心胸，那个字是一样的字。这个哥林多人的心胸是狭窄，神的心胸呢？神的心胸是包容罪人啊，而呢，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心胸，好像父的心胸一样。那父的心胸是什么心胸啊？父的心胸就是主耶稣的心胸啊！你看见这个罪人、啊，先要动了这个心胸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说这个好的撒玛利人呢、啊，他就经过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那里，这个利未人看见就从另外一面走过啊，祭司有从另外一面走过，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呢，他走过那里，他第一个他就动了他的 compassion， 他是第一个他是心动了，然后才灵动去用酒和油来供应他。在这个喂饼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也是主耶稣是动了他的 compassion， 在喂饱四千人也是讲见王，他先动了他的 compassion， 然后再要差门徒出去，因为庄稼已经熟，他就看见那个人都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动了他的 compassion。 这个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啊、是人到没有办法再人的人、啊，因为他是这样人，他才能够照顾我们。这个就是、啊、主耶稣他的心胸。到了腓利门书啊，这个他那里讲啊，保罗说啊，腓利门啊，这个阿尼西姆啊，就是你的奴仆，犯了一个错误逃走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不是法理的问题啊，这个是心胸的问题啊。是心肠的问题啊，这个人啊是我的心上的人啊，就是他是我的 a man of my compassion， 就是我的心胸。然后呢，你这样去带他，你就叫别人其他的人的心胸都得着畅快。这个心胸啊，就是今天主要给我们的 心胸。如果没有这个心胸呢，没有这个心肠，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牧养人。如果我们要牧养人，对人有这个亲切的关怀，我们就必须要有主的那个怜悯，主那个心肠，主那个 compassion， 主那个心胸，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做牧养人的工作。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做教会的行政是容易，做教会的牧养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个要牧养的人没有一个是容易办的，牧养一下他又去掉了，或者属灵死掉。我牧养过一个人，我跟同工们讲，不光是属灵死掉，肉身死掉，他跑去刺杀去了六个月啊，好好的从不读圣经到跟我读圣经搞了几个月还没到。这个牧养人啊，是很多的很多的难处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他得到的赏赐是最大的。你弟兄说他末期的时候，人家问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是我牧养人，我个别的把几个人牧养回来。这个李弟兄认为这个是最大的成就。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到主面前的时候都能够说，我有几个人是我亲自把他们牧养回来。这个我跟你讲，我早上打电话给一个新人，其实这个不是新人，是旧人，他好久没来聚会了。这个我头一次去跟他牧养的时候，只有他讲没我讲，就坐在那里一个白人弟兄啊，只有他讲，我就听，讲完吃饭我付钱就是。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呢也是这样。结果呢，他怎么来我们这个小白聚会呢？他要搬家，有一个年轻人是吸毒的，开车的，这个他没办法。这个他跟他讲了两句福音，没办法讲，把他拉了，他就讲明，一进来就说，他说我是把这个新人带来的，换句话说不是我来的，是他来的。反正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两人就诚心了，每天早上他愿意诚心，诚心感谢主，这慢慢。前几个礼拜呢，他是头一次是参加主日聚会了。我听说啊，他主日去聚会去了，哎呀，我在心里面，他这九年没有去主日聚会，前几个礼拜头一次去参加主日聚会，哎呀，这主耶稣啊，感谢赞美，那这喜乐啊，就是比这个讲一片道的喜乐更大。这个主耶稣说啊，这个一个罪人悔改，比99个不用悔改的罪人还要快乐，这个快乐是。那是更大的快乐，是天上的快乐，天使天君都要快乐，而且是团体的快乐，跟他的邻居跟他的朋友一起来快乐，这是不同的喜乐。那带来的那个吸毒的年轻人呢，他从小呢，这个爸爸妈妈说他不会认字的，他永远不会认字的，那怎么去照顾这个？我就每天早上打电话给他，就我们不求主耶稣五声吧，这个他可以做得到。或者主耶稣，五分钟就完了，那还是造福。这个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啊，他讲到那些失落的人啊，他说啊，这个那个失落的钱啊。是这个是失掉的，这个，然后呢，他说这个失落的羊呢是失去的，然后呢，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啊，用同样的这个比喻，这个迷羊的比喻， 他说这个羊失去啊，不是光是失去的，他更是迷路的。这个失去啊，那还好啊。你比如说你孩子失去了，他在马路上大哭大叫说我失去了，我没有方向，那还好。迷路的是什么意思？迷路就是被拐去的了。他现在跑到把电脑机的房间里面去，他很高兴啊，他一点不哭啊，他就在打击打击打，他不想回来，那就更严重。那我们照顾的新人啊，有的就是失去的，有的就是失落的，有的就是、啊、这个迷路的。这个失掉的就是好像那个钱啊，就丢在哪里，无知无觉的。失落的就迷失的，就好像这个在小孩子在路上大哭啊，有自由觉的。这个跑了去电脑房间那个是、啊、迷路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错字错觉的。我们照顾的新人啊，有的是无知无觉的，好像是银子一样；有的是有自有觉的，好像是迷失的羊一样；有的是错字错觉的，很喜欢他们在现在在那个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牧养的对象。这个主耶稣说，我们要牧养的人就是牧养这样的人。哎，这个有一个姊妹，他就对那个年轻人啊，我刚才讲的年轻人有负担起来，开始叫他啊读英文。哎，过了几个礼拜，现在他会读了。我那天啊，就聚完会，我说我写在一个纸头上 ，call on the name, you shall be saved。给他读，哎，他读出来了。你看，真是奇怪，我这个里面，你看多喜乐。哦，主耶稣啊，求主叫我们都是做一个照顾牧养别人的人。这有的时候你照顾人啊，哎，他这个出了事，你还是要照顾他。我说我跟这个弟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热心起来了，他就想要去教训别个新人。结果那个新人就给他绊倒了，那我心里面很容易说怪他，哎呀，你这个自己还没有被好好恢复，你就去想要教训别人，不能这样做，这个还是要一直的照顾哦，对，等到他能够完全回来。OK， 我们念第一个大点，重点。在照顾众教会为牧养众圣菩萨所需要的，乃是供应的生命中那亲密的关系。第一个小点，在牧养圣徒的时候，我们可能叫人死，这样叫人死，这样不结果子的原因就是缺乏亲密的关系。神话中的奶就是基督的生命供应，应当用于喂养在基督里的初信者，而不是用于煮他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很多的高的话语煮他，把他煮死了。我们若有才能执行这一项的工作，我们若有才能执行一项的工作，就是能够做工，但是缺少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工作就不会结果子。我们的心必须是宽宏的，仍能够容纳所有的信徒，不论他们的光景是如何，是无知无觉、有知有觉、错知错觉，我们都能够关切他们。我们能否结果子，能结多少果子，并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在于我们是否有亲密的关切。供应的生命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我们若要把生命供应给众圣徒，就必须对他们有真正的关切，就是富有情感、既深刻又亲密的关切。第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所事所做上，爱乃是极超绝的路。 这个在雅各书第五章，还有约翰一书这个第五章，最后最后整本书信讲到最后要讲什么，就讲到挽回弟兄，挽回弟兄，两卷书都是到最后就讲到挽回弟兄。在雅各书说，你挽回弟兄啊，就可以赦免他的，遮盖他的罪，挽回弟兄可以遮盖罪。在约翰一书呢，你挽回弟兄，你就可以把生命给他，这两件事，遮盖他的罪，赐生命给他，都是主耶稣自己个人能够做的，没有别人能够遮盖别人的罪，没有别人能够赐人生命。但是在雅各书第五章，还有约翰一书第五章，他说如果你能够挽回一个弟兄的话，你就可以像主耶稣一样，这个爱就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并且你可以给他生命啊。在约翰一书特别第五章特别说，你可以供应给他生命，你去读那个注解，他就说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主耶稣所做的，因为严格来说 只有主耶稣能够供应生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那些久不来聚会的，这是第一个小点啊，教会定罪的那些软弱的，就把它挽回，叫他们呢能够回头来聚会。这个然后呢第二说，若没有主的怜悯，我们会和久不聚会的人一样，因此我们必须要爱他们，这一切都是在于爱，正如智慧的王所罗门所说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够建造人。我最后呢，就是用他这里是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就是啊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这个大家都熟的一章，但是他这个上下文是怎么建造教会。好了，这个周末我们讲到要建造教会，怎么建造教会呢？他有一个更加的恩赐，更好的恩赐，还有一个绝佳的路。更好是 comparative， 绝佳是 superlative 啊。他这个十二章呢，就讲了很多很多种的恩赐，八种的恩赐啊。这个十三章呢，他就讲到十五种，比他多一倍，这个爱的表现啊。这个八种的恩赐呢，还没有讲到最高更好，比这个八种更好的恩赐。更好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就是申言。今天在主的会幕里面，我们很注重申言。申言就是比这八种的恩赐都好，更好的、更大的恩赐。我现在要给你们讲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在聚会里面申言。但是比这个更大的恩赐、更高的路、更超绝的路，是最超绝的路，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爱。好，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我假若能够说人和天使的方言，会讲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我假若有申言的恩赐，他在这里啊，第十三章啊，两次提到申言，两次都是负面的。哎，他说我假若有申言的恩赐，但是没有爱，没有用。然后到了这一章的末后，他说申言要过去，爱不能过去。你去读这个注解，他说申言是为今世的，爱是延续到来世的。你申言啊，只能应付今生，你爱啊，能够一直延续到来生。 我若有深言的恩赐，明白一切的奥秘和一切的知识，并有全备的信，以致能够移善，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一切所有的变卖为食物，奉献的很不得了，用舌子身叫我可以夸口，那没有爱，仍然没有益处。爱呀、啊，是恒久忍耐呀、啊。你去照顾新人，去牧养人，是不是要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啊，要给人有空间的、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啊，你错了，哎，我抓住你的错误，你的不义叫我快乐了，不是这样，却与真理同欢乐。凡是包容啊，不是凡是指责，凡是暴露，是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败乐，深言终必归于无有，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归于无有。下面大家讲这最重要的是爱，这个不是我的话，这是主的话。在教会的建造里面，最绝佳的路是什么呢？就是爱。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在爱里面牧养主的小羊的人？愿不愿意？在今年你愿不愿意把一个久不来聚会的挽回来？如果你现在，你今年下面十二个月把一个久不来聚会的挽回来，到明年我们在这里做的都是久不来聚会的，他们都被恢复了，你看多美丽啊！你看有多少人现在还在外面啊？有多少人啊？哦，主耶稣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求主怜悯他们恢复，恢复这个牧养的工作。牧养的执事是合并于基督那个天上的牧养的执事。求主祝福我们，我们祷告，我们奉献，请大家为着这一年奉献，求主叫我们都做一个牧养的人，至少带一个久不来聚会的回到教会来。 Amen。